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。今日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，圣经。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，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，我是周清风。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讯息，立志作安静人。愿我们都懂得安静，并且在安静中聆听主的声音。请听列王记上六章一到十三节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，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，就是二月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，长60爪，宽20爪，高30爪。殿前的廊子长20爪，与殿的宽窄一样，阔10爪。又为殿造了严谨的窗棂，靠着殿墙，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旁屋，下层宽5爪，中层宽6爪，上层宽7爪。殿外旁屋的梁木各在殿墙坎上，免得插入殿墙。建殿是用山中作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，门内有螺旋的楼梯，可以上到第二层，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。所罗门建殿按自香柏木的栋梁，又用香柏木板遮盖，靠着殿所造的旁屋，每层高5爪。香柏木的栋梁各在殿墙坎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：论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。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我们继续思想立志作安静人这个主题。识得安静听从神指示的人是有福的。出埃及记25章9节记载神这样警戒摩西：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40节又讲：要谨慎作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凡是摩西做的，都要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来做。出埃及记35章4节经文这样记载：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。出埃及记39章43节经文又说，耶和华怎样吩咐的，他们就怎样作了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作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出埃及记40章16节又提到，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33节 经文话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当会幕立好咗之后，耶和华嘅荣光充满咗帐幕。希伯来书八章五节，作者话：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：你要谨慎，作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神不要我们用诗意来到去敬拜他，他不喜悦愚昧人的献祭，他要我们顺从他的指示，用心灵和诚实来到去拜他。他要我们等候他的话语，明白他的旨意。因为地上面的东西只是象征，不过是表面的一层，个原本的物件是在天上面。地上面的圣所亦即是会幕，只不过是天上真圣所的影像。基督用慈悲忠信大祭司的身份入了天堂，现在为我们显现在神的面前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，作者提到，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人，就是那些预定得到永生的圣民，圣而公的教会，真教会，是被洁净的罪人，他们蒙保守在天上边。他们被洁净不是用牛羊的血，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但是就是这个末世为我们去显现，将自己献上为祭，除去一切的罪。唐崇荣牧师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样说，
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做了四件事。第一，他为我们献了永恒的祭。第二，他为我们预备地方。第三，他为我们继续不断这样代求。第四，他会再来接我们去他那里。
为什么我们能够安然无虑呢？因为第一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真正永恒的赎罪祭。人间的大祭司一年只有在赎罪日的时候为百姓赎罪那阵时，才可以藉着祭物的血从幔子进入至圣所那里，来到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前。这个只是那些后世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，作者咁讲：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现在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作者说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。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安然无虑的保证。第三，他为我们预备地方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第四，将来他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
第二次的显现，这一样和罪无关，为的是要拯救他们。主要再来迎娶他的辛苦就是教会。当羔羊婚宴到了的时候，辛苦自己都会预备好，教会要被提，我们要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旧约圣所里面的事同埋祭司献祭的礼仪，是预表为我们做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了更加大更加全备的帐幕，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而是用他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，就成为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因此一定要照着神的指示去做，不能够随私意来到去崇拜。以后所罗门建圣殿都不是随便建的，而是照着他爸爸大卫从神所领受的样式。历代志上28:9-21这样记载：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你当谨慎，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，你当刚强去行。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旁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私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仔所罗门，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到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所府库一切的样式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和耶和华殿里面各样的工作，还有耶和华殿里面一切器皿的样式，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，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，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，轻重都是需要合宜，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，银桌子的分量，正金的玉叉，那些盘和桌的分量，各个金碗和银碗的分量，正金香坛的分量，并且用金来做的基路柏，基路柏要张开他的翅膀遮盖耶和华的约柜。大卫这样讲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大卫又这样跟他的仔讲：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不了，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你或者会讲，如果不照着神的指示去做，而是随着个人的意思去做，那又会怎样呢？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来到去看，当大卫要将约柜从基列耶林运来的时候，历代志上13:7-10是这样记载的：他们将神的约柜从阿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，乌撒和阿希约赶车，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、瑟、锣、鼓、号作乐，极力跳舞唱歌。到了基顿的和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，耶和华向他发怒，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面前。神不是我们单单有热心就会多谢我们的，因为抬约柜是有抬约柜的方式，照着民数记4:15的规定，约柜是应该由哥核的子孙利未人背在个膊头上面，是要用膊头来背的，这个是神的指示。大卫没求问神，就用牛车来去送， 结果就发生了一件这么遗憾的事了。以后大卫的心里面明白过来，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样记载，大卫将祭司撒督和阿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、阿瑞雅、约尔、士玛雅、以列、阿米拿达召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，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，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，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所以他刑罚我们。于是利未人自洁，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。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，是照耶和华藉摩西所吩咐的。神话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，就是这样，不要改神的指示。在做教会圣工的时候亦都是一样，我们的心要永远对准主，仰望他的怜悯和指教，不要只是有热心，但是就不按住真知识来去做事。亚伦有两个仔，拿达、阿比户，各自拎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所以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将他们消灭，他们就是这样死在耶和华面前。这件事是记载了在利未记十章一到二节。燔火代替圣火，用牛车来到去运约柜，不照神的吩咐，神就会显出他的威严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要在真理的圣灵的引导之下，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要立志做安静人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凡问是受教作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提到问事，我们就会联想到旧约的以斯拉。以斯拉记七章十节经文这样记载，以斯拉定志考究进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交分以色列人。以斯拉是一个很殷勤读经要明白神话语的人，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他不单止寻求明白神的话，并且他立志要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里面。他自己先做到了，然后再去传讲，再去教导。以斯拉愿意付代价，就成为了他那一代最好的传道人。根据一些可靠的资料，以斯拉编写了历代至上和历代至下、以斯拉记和部分的尼希米记，还写了诗篇119篇。旧约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就是在他的带领之下被确定的。圣经形容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以斯拉是文士，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，更加是个智慧人。他不是消极地接受过去的遗传，拘泥在传统里面，而是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那阵时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毛病，就是在于他们拘泥于古人的遗传。但当主耶稣教训大家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耶稣是有权柄的人，不是好像他们那些文士那样。因为当时的文士其实是不明白律法的精义的，只是懂得拘泥于那些字句，一味将犹太人带到那些死的传统里面。他们没办法分辨律法上面所写和纯粹是古人讲的中间的差别在哪里。结果他们就不服神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用宗教的功劳来到自夸，但是就不知道在神的眼中，这些是自义的行为来的，就好像那些污糟衫一样，是神要除下来扔掉去的。 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咁样记载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。亚当夏娃着上咗神用动物嘅皮所做嘅衣袍，呢一啲就系预表咗基督嘅衣袍。神唔系用人将功补过嘅方法，而系差佢嘅爱子耶稣基督亲自为我哋嘅过犯受害。基督嘅衣袍披喺我哋身上，遮盖咗我哋嘅罪恶，佢嘅宝血洗净咗我哋嘅罪。以弗所书一章七节，保罗话：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所以作为天国嘅民事，我哋要喺安静里面同神相交，明白呢啲道理，不偏不倚咁样将呢啲信息传递俾其他人，就好似一个家主不断咁样从佢嘅苦库里面攞出新同埋旧嘅嘢嚟。因为神所启示嘅圣经包括咗新约同埋旧约。当耶稣话：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嘅时候，是用呢个比喻嚟到去标示旧约时代嘅结束同埋新约时代嘅来临。福音嘅真理是要用新嘅心同埋新嘅灵嚟承受嘅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，神曾经咁样应许：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取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所隐喻的重生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验。一个经历重生的人就能够有信心同他所听到的道理都去调和。在旧约的时代，以色列人透过以斯拉很殷勤的教导，经历了灵性上面的复兴，回到正确的信仰上面。今日我们都要藉着传扬的功夫，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带来灵性的复兴和信仰的归正，不要凭着字句，而是凭着精义。家主怎样从他的苦库里面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，我们都要这样将神的道分给其他人。当人明白了道理的时候，天国的门就会为他打开，撒旦的作为就会被捆绑。所以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且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虽然人心有时没办法容得下纯正的道理，反而经常耳朵发沉，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其他的师傅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安静领受，用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，守住从师徒所传落来纯正话语的规范，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。并且我们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我们一起祈祷啊。主啊，你要我哋每日喺安静里面，从你嗰度领受更新。你要教导我哋，使到我哋知道点样样用话语嚟到去辅助嗰啲困乏嘅人。求主赐我哋受教者嘅心，使到我哋能够经常喺隐密处等候你嘅话语。求主提醒我哋嘅耳朵，使到我哋唔好随住自己嘅私意偏离你，而系忠心咁样行喺你嘅旨意当中。求你赐福俾我哋每日喺你面前嘅阅读、默想同埋祷告，令到呢一切使到我哋能够预备好行各样你要我哋行嘅善事。主啊，你嘅灵喺边度，边度就得到自由。教导我哋用你嘅真理指示我哋行当走嘅路，愿你建立我哋手里边所做嘅功，我哋手里边所做嘅功，愿你建立。祷告祈求，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，阿门。